下面的事我们开始做一些回答。回答的话，首先是上堂课的一些内容，在这个屏幕上出现的发过来的时候，我们看一下，先回答这个问题。先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呢，是首先是首先是第一个问题，出离心没有稳固的话，直接学习入行论，修慈悲心和菩提心，这样好吗？这样慈悲心和菩提心能稳固吗？是不是应该先学大圆满前行比较稳妥？那么这个问题呢，就是讲到一般来讲的话，就是说在修学的过程当中，那么就说是这个首先应该有出离心，出离心有的时候再学习这个慈悲心和菩提心呢，这个方面也是一种方法。还有一种方法呢，就是说有一定的出离心，但是这个出离心还没有很稳固，就这个地方所提问题，出离心还不是很稳固，不稳固能不能直接学习这个慈悲心和菩提心呢？实际上也可以学习啊，也可以学习。为什么可以学习呢？因为就是说是我们在就是说学习这个慈悲心和菩提心过程当中，他也会进一步的去了知众生的痛苦，也会进一步的去就是就是说关心这个利他的这个方面。所以说我们出离心首先是有一部分的出离，知道这个轮回的他的这个种种痛苦方面。那么在修持慈悲心和菩提心过程当中呢，通过慈悲心和菩提心的力量，实际上呢它可以相辅相成。出离心和菩提心之间可以相辅相成。所以说呢出离心它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的去修持慈悲心和菩提心。然后呢，如果内心当我们在修持慈悲心和菩提心的时候，它的这个心量也逐渐的扩大。扩大之后呢，通过慈悲心和菩提心呢，也可以反过去再就是说让出离心逐渐变得稳固。所以像这样的话也是通过这样的方式。所以说慈悲心和菩提心没有稳固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这个通过这样的方式呢，慈悲心和菩提心它也逐渐的也可以得以稳固。因为它是通过一种相辅相成的方式通过相辅相成的方式来进行这个学习的。所以说有些时候呢，虽然说是修持这样一种这个出离心，然后是菩提心，然后再学空性慧，但是呢还有一种方法是首先来了知空性，然后呢就了知空性的缘故呢它就比较容易看破，比较容易升起出离心，比较容易升起菩提，这个方法也有。所以说一方面的这个次第呢是这样一种，首先是下面的基础打牢了，然后再学习上面。但是还有一种方法，就是说如果说根基有这样因缘的话，首先通过空性慧，然后呢产生一点就是了知的空性之后呢，再来看这些万法没有什么实际的意义，然后就开始产生出离心产生菩提，这个方法也是有。所以说我们通过这个例子也说明呢，就是出离心没有稳固的话，首先能不能修慈悲心和菩提，当然可以。直接学习入行论也能够帮助我们看破，因为在入行论当中呢他也讲了很多让我们就是说是出离对身体的执着对财富的执着像这样对其他很多世间标语的执着。在入行论当中，我们随着入行论的学习，我们会接触到很多这样方面的方法，尤其是对于贪身方面，前前后后讲了很多要远离对身体的贪着，然后对世间妙语方面，在第八品当中对于异性的执着要必须要抛弃，对于财富的执着必须要抛弃，像这样也讲了很多。所以说它不单单是讲慈悲心和菩提心，它里面也有很多让我们远离这些杂念，远离这些对世间妙语贪着的方式。所以说呢，一方面学习这样一种入行论，也可以对我们没有稳固的出离心呢加上有一个稳固的这样作用。所以像这样的话，直接学习这个慈悲心菩提心当然是非常好的。再这样，如果我们认真学习的话，这个菩提心也能够得到稳固。那么是不是先学大圆满前行比较稳妥呢？所以像这样的话，就说大圆满前行当中，他就是在安立这个出离心和菩提心的时候呢，他也是通过四品的方式来学习。然后如果他这个时候是如果说有些立根他就升起来了，如果没有升起来的话，他就继续往下走，继续往下走，要进入到这些皈依发菩提心也是要慢慢进入到这些上面的修法。所以实际上他就有一个相辅相成的这个内容。所以说现在是我们就说机会呢是学习入行论，这里面也是完整的，也有菩提心也有出离心，当然前行当中呢也有出离心也有菩提心，实际上呢它的这个意义都是一样的。实际上我们学大圆满前行的时候呢，前面他讲了很多出离心，但是如果你们那个时候没有稳固的话，照样还是要往后走，还是要走到皈依发心还是要走到这些后面的这些修法当中去。所以它是一个相辅相成的过程。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说是入行论的时候呢，在修慈悲心的菩提心的过程当中，出离心也能够帮助我们来继续稳固的。第二个问题呢是上次讲听闻佛法的功德非常大，同时讲到发菩提心的功德非常大， 那么如果我现在有时间，可以去听法，也可以用来去为众生服务，那么应该如何取舍？如果没有升起稳固的菩提心，那么这种情况下是否就是闻法的功德是最大的？那么听闻佛法和这个发菩提的功德都是非常大的啊，这个是佛陀的这样一种教演当中都是讲到。那么有些时候呢，佛陀为了有的时候佛陀为了就是说是针对一个观点来就确认来凸显他的功德，所以有的时候佛陀讲的时候呢，就说哦，这个听闻佛法的功德是最大的。有些时候呢，为了凸显这个放生的功德，就说所有的有为法当中放生的功德最大的。有的时候凸显发菩提心功德呢，又说是菩提心功德是最大的。实际上我们就是讲这个里面都是对我们来讲都是必要的，都是最大的，只不过在不同的阶段不同的层次当中啊，都是有为了凸显的这个原因的缘故呢，所以说所以佛陀啊或者论师啊这方面使用了很多这些啊词句来让我们认知这个功德之大。那么在这个当中，如果说是这个怎么样去取舍呢，实际上最初的时候还是应该多听法。发菩提的功德是非常大的，但是呢就是它的这个前行是什么，它的这个根源它的根就是听闻佛法。我们越听闻佛法就越能够了知菩提心的这样一种这个它的这样本体。后面我们发菩提心的时候，它的这个因为它是听闻的佛法很多，升起的智慧很多，所以说一发菩提心他就能够安住在站在一个很高的制高点上面，然后在这个方面一发菩提心的时候，他就有可能发起一种很殊胜的很准确的菩提心。那么如果我们就是说菩提心的功德很大，我就发菩提心，但是呢没有早期没有认认真真去听很多很多的建议菩提心修法啊，这些没有听闻佛法的话，也许我们在修发菩提心的时候呢，会受到我们分别心的这些很多很多的限制，被这些分别心所限制，没有办法真的去发起应该有的菩提心。所以说现在的话就说是首要安排，对我们来讲的话最初的时候呢应该多闻法，听闻佛，因为我们所听闻的佛法实际上也是和菩提心有关系的。比如说我们现在听闻的是入行论，听闻的入行论就是入行论呢就是讲怎么发菩提心的方式，怎么发菩提心的过程。所以说现在我们应该把这个注意力放在听闻佛法上面，一边听闻一边去发心，一边听闻发心，所以这实际上两者都抓到了。发菩提心嘛，有方面就是讲发菩提心，它主要就是从心上去安立的。有的时候我们说去服务众生呢，这个也是菩提心的一种体现，它是行为。如果我们内心当中有了这样一种菩提心的这个心，那么行为上面呢就是说是很自然的就会去入的。所以说现在我们有时间的话，就是说可以听法就是说一方面多多听法，一方面呢也可以去就是说是这个发心，听法的过程当中在串习自己的发心，然后呢就还有时间就可以帮助众生，就能服务，这个方面是可以的。但是如果还要做取舍的话，还是首先应该多听法，这个方面对我们修持后面的修法的帮助是非常大的。如果最开始的时候没有认真的去听法，我们要去做这些事情啊，做为众生做事情，因为没有这些广大的智慧去支撑，所以说有可能做一段时间之后呢，那么自己就会失去这个热情，失去这个动力最后导致法也没有听呢，就是给众生做事情呢也没有做。所以如果多听法，他就说智慧越来越深入，越来越稳固，对于做正利益众生的必要性啊，发菩提必要性了知的非常多的时候呢，他就说后面的行为他就比较长期的，就比较恒长，比较稳固。所以像这样的方式的话，就说是非常好的。因此说呢，我们最好都是在听法，没有升起稳固菩提心更加应该听法。所以只是说呢就是没有升起稳固菩提心的时候，是否应该听法的功德是最大，当然是这样的。方面呢就是功德最大，也发现必要也是最大的。还有就是说，如果我们有时间的话，也应该把听法放在首要的位置上，因为它就是不管是自利也好，他利也好，听法它都是作为一种都是作为一种这样一种殊胜的这个基础来进行安立。第三个问题呢是，请问入行论中所提到的闻受佛法的功德跟真如相比，修真如与弹指间的功德远远超过了前者，这个真如是不是指空性？那么在入行的注释当中呢，有的时候也会做这些比较。像在那修真如嘛，当然就是说这个就是说听闻佛法它是通过这样一种这个学习佛法的最初的这种什么修行佛法的一种入门的一种这个阶段。然后呢修真如呢，当然就是就是说它是不一样的。但是我们有的时候呢，就对于这个修真如，我们不要认为它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第一个，我们要知道真如是什么。所以我们必须要通过听闻佛法来了知什么是真如，何谓真如。然后呢就是说真如的相怎么样，比如说我们说真如是空性，对，他说这个真如是不是指空性，我们说这个真如又是指空性，这个真如也是指光明，这个真如也是指实相，实际上都是它这个不同的名称。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去正确了知真如的这种空性呢？ 首先啊，就是说认认真真听闻，听闻之后要思考，思考之后呢，哦，才能就修持这样一种正确的思考当中得到了一个正确的定解。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当然他的修的功德是远远超胜闻的功德的，这个毫不怀疑。所以说像在那闻思修，闻思修的次第嘛，首先是听闻，再是思维，再是修行。所以从这方面讲的时候呢，如果我们能真正修空性的话，真正修正如的话，他的这样一种更加接近于实相。所以它是这个功德应该是超胜于闻的功德的啊，因为它只是一个首先是听闻啊，听闻之后再去思考产生定解，然后通过定解再去修行的。所以这个真如应该是指个空性而言啊，就是说听闻佛法我们也必须要做，不，我们不能说哦，你看这修真如的功德远远超胜听法功德，所以说我干脆就闭目而修。闭目而修，关键就问题在于我们要了知怎么修，不能了知怎么修，那我们还是浪费时间而已。第四个问题，既然万法皆是空性，为什么因果不空？那么这个问题呢，实际上我就说是在我理解的时候，这个问题本身有点问题。为什么这样讲呢？既然万法是空性，为什么因果不空？我们要知道，就说是万法都是空性，为什么因果不空？这个方面是怎么理解这句话的？在万法之外还有一个因果吗？万法之外是没有因果的，万法都是空性的，还要剩下一个？为什么既然万法是空性，为什么因果不空？我们就知道万法之外没有因果，因果之外没有万法，万法就是空性，本身就说明因果本身就是空性啊，就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就了知的时候呢，虽然有一种说法万法皆空因果不空，但是我们就说安立的时候呢，我们说万法和因果之间到底是什么样一个问题呢？难道说万法它不是因果？难道在万法之外还有一个因果啊？实际上这个方面我们就说这个问题本身可能就是一个问题，但是我们也可以这样理解嘛，就是说因果不空呢，就是它显现不空而已啊，就万显现不空，万法皆空是指它的这个本性啊，是它的圣意的本性。我们就圆这个因果万法彻底观察的时候，就是说因也好果也好，它都是互相关待的，互相关待的因果它的本性呢，就是说因和果的本性在圣意当中没有一点自信，没有一点实有的自信，所以说呢在圣意当中呢，一切万法一切因果都是空性的。那么就是说因果不空呢，我们可以理解成世俗名言，在世俗名言当中，虽然圣意当中是空性的，但是呢在世俗地当中有因果的显现。那么这个因果的显现呢，它可以说是如是的因如是的果，如果你照着这个因就会有这个果。从这个方面的理解的话，因果不空啊，这个方面是可以理解的啊，是可以去解释的。所以说我们就是说是万法皆是空性，是指圣意当中观察它的本性。就前面我们在讲这个入行论的时候也提到了这个离界系论嘛，就是说显现和空性之间的关系。实际上这个是一个很大一块内容，在整个般若体系当中都是讲圣意当中空性，里面当中有显现，二者之间完全是不矛盾的。那为什么二者之间不矛盾？因为我们所空的这个自性呢，它就说一个是它的这个它的一个现象，一个是它的这个暂时的现象，一个是它的这个究竟的实相，一个是相对的层次，一个是绝对的层次。所以说在相对的层次当中呢，我们就觉得它是有显现的，但是它的这个绝对层次当中呢，它就是一种一切万法完全在寻找的时候没有找到一点点的以微尘许的这个存在。所以说有些时候在为了便于初学者理解这个空性，就是说这个空性是什么意思呢？这个空性叫做无自性，无自信，就说这个显现法虽然显现是显现的，但是它没有一个实有的自信，在没有实有自信的基础上它就是显现法，就是说显现法是有的。那么在归纳的时候就说如梦如幻，如果我们了知如梦如幻，就比较容易了知又空又显现的这个问题。比如说这样一种水月，水月呢，我们说观察水月的时候呢，怎么样在水中找不到这个月亮的一点点的影子，彻底观察，越观察越没有月亮，但是呢就说在他正在没有月亮的同时，就在这个清净的水上面明亮的这个月影它显现了。所以说呢，我们说二者之间有矛盾吗？它又是没有月亮，它又是有它月亮的显现，二者之间是不矛盾的啊，这是不矛盾。所以我们如果仔细观察详细观察的时候呢，它是没有一点点的这样月亮，但是不观察的时候呢，它的显现是有的。所以说我们就说一切万法和它的空性和它的这个因果就是这样的。那么如果我们是仔细观察的本体的时候呢，这样一种一切的这个一些因果一些万法全都是空性，没有一点点实有，一点实有的本体都没。因为为什么呢？因果嘛，所有的因果因观待果才能成因果，因为因才能生果，而之间都是一种缘起显现， 前面我们分析呢，就是一切的缘起显现的法全部都是无自性的，就没有它的本体，没有它的实有的自性。所以这个方面我们就观察的时候呢，哦，一切都是它是因缘和合的缘故的，没有一个实有的自性。但是没有实有的自性不等于没有这样一种如梦如幻的显现，它只不过没有实有的显现而已，它只有假的显现还是有。所以说因果不空呢，因果的显现它是一种假有，它是一种假有，它不是一个真有。所以像这样的话，就说我们通过如梦如幻，比如做梦的时候，当我们在做梦的时候，梦中的这些山河大地啊，我们在梦中开车，我们在梦中做很多事情，哎，这个显现有没有呢？这个显现有，这个叫做不空啊，就因果不空，这个显现不空的意思。但是呢，我们梦中一醒来的时候呢，哎，昨天晚上做的梦是真的是假的？我们说正在做梦的当下，这些所开的车，这些都是空的，都是没有的。所以说，当时我们在做梦的当下，既有它不存在实有的这部分，也有它就是说显现的这一部分，所以这二者之间就叫做因缘，就是说它是一种啊，怎么说呢？是善意空而事所显，所以说万法皆空啊，因果不空。这个反正就是说是从它字面上看的时候呢，就是说这句话的问题，反正如果理解意思就可以。反正善意当中是空性的，啊，世俗当中是不空的。所以说真正来讲的话，万法都空了，为什么因果不空？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如果不理解的话，这句话本身也是一个问题。但是我们可以通过前面的这样一个问题的解释就应该可以了。然后第五个问题，请问我们放生小组经常在固定的河体放生和地地放生，该地点已成为被人捉捕的黑点，若改变地方放生，有师兄认为这样会带来不便而导致给别人误会，而且固定地点能方便新的师兄参加更好的接引出击的众生，请问放生的目的是为度众自己啊，是为度自己的心还是接引众生呢？看到那些刚获解救又被人重抓的众生，那种难受难以言表。好，这个情况实际上在各个地方都有。像这样的话，就说因为我们经常性的放生嘛，经常性的放生被那些就说是这个没有慈悲心的人，像这样的话就说是看到之后呢，他们就会在。啊，有些时候刚放下去呢，马上就这个捉起来了，这个情况是很多的。有些时候是等我们走了之后他再去抓的，有的时候呢就说是刚放就抓的，因为就是说放了生了，放下去之后呢，放下去之后他还不熟悉这个水域的情况，所以很多放下去的生命鱼啊等等，他都不会马上游开，啊，都不会马上游开的，所以他在这里面等很长时间。所以这个是有些时候呢，这些放生过程当中，有些时候他就会啊放完生之后就会在这个地方等着。等着之后，等他们全部走，这些鱼全部游开之后呢，他们才离开的。这个方面就是说，能够减少被捕捉的机会。然后这个方面就是说，如果说是有些就是很蛮横的人，他就是等那个地方，反正你一放，他马上就抓。像这样的情况呢，怎么办呢？是不是要改变放生地点呢？实际上呢，我们就是说，有些时候和这些上师们在成都有地方放生啊，经常性的这个放生的这些地方，它都是要改变的啊，地方都要改变，它不会在一个地方放。像在那，即便是在湖里面放生呢，它都要开着船啊，走到很远的地方，然后这个地方放一点之后呢，在其他地方再放。关键问题就是为了不让其他人抓啊，就是要不让其他人抓。所以像这样的话，如果我们有好几个地方，尽量就说在好几个不同的地方去放生。这方面呢，我们在放生的时候呢，啊，就说是也利益了众生，也没有给其他的人呢造业的机会。然后我们自己放完生之后呢，心情也会非常的愉快。所以说，如果我们看到了被放下去的众生又被抓的话，当然很难受的，这个难受的感情难以言表，当然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可能的话，最好是，就说是这个，一个是不定期嘛，一个是不定地点。啊，像这样地点呢经常变化，如果可能的话，我们就多考虑一个地方，比如说在有些地方他就说有些人专门去考察地方哦，在这个大水库当中啊，好几个地方，好几个河，好几个水库都可以放生，都可以放生，他就说是这个今天在这个地方放生，明天那个地方放生。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些蹲点的人，他经常性的就是说捕不到鱼，他没有利益，他就不会蹲点了，他就不会在这个方向去这个捕捉了。所以像这样，我们在放生的时候，很多上师开示的时候，就说我们一方面要放生，一方面也要就是说观察放生的环境。如果就是说这个观察这个放生的环境当中，如果有这些其他的人去捕捉的话，这还是要考虑，要该变的地方还要变。啊，该地方还要变。所以说虽然从一个角度讲，从有些时候呢，我们就说没有办法阻止了。我们在上师目前给我们讲的时候呢，在这个书里面很多地方也写过，像这样他们也看到这个刚刚放下去的鱼被别人抓起来，没有任何办法，无可奈何。 所以有些有些这些居士就哭起来了，哭起来之后上师也会给他们安慰，就是他们实际上也是一方面这个捕鱼的也很就造很重业，一方面就被捕的鱼呢，像这样的话也是他们的一个业力嘛。但是呢还好好什么呢，他虽然捕下去放下去又被抓起来了，但是呢我们在放生的时候给他们念了一些经咒啊，念了一些就给他们喝一些甘露水啊，就是细解脱给他们做加持啊，还有就是说放生的时候念了很多佛菩萨的经咒，像这样的话是完全不一样的。虽然他就还是又被抓起来被杀了，但是在过程当中呢，就是说通过这些放生者的这些善心菩提心的加持，还有这些经咒的加持，他必定还是和这个完全没有被放生的这鱼来讲还是完全不一样的。虽然也被抓起来，这个我们是不愿意看到的，但是从有些时候从他就是说是被经咒加持的角度来讲，仍然还可以稍微安慰一下。但是如果可能的话，可能的话还是就是说尽量找了一个比较安全的地方，经常性的去就调换这个放生的地方。如果说是我们有几个地方呢，新的师兄新的居士参加的话，将来给他们通知一下嘛，通知一下的话实际上也不是非常麻烦的。所以我们有几个放生的地方，一号二号三号，经常这次是在哪一号，那次是哪一号，经常呢把这个错开的话，就是说是可以尽量的避免被抓的机会吧。我是从这方面来观察。然后下面呢就看这个现场的提问。
喂，经理法师。
可以。
听得到吗？
听得。
法师，我第一个问题是在咱们49页上边，那个有一段那个上师的观想，它里边有一个狮子座跟空行，这个我们作为初学没见过，这个图相关的图片也找不到，我们怎么观想这个？
第一个呢是这个狮子座的话，实际上就是指那个什么狮子座，就是讲一些这个佛像唐卡当中呢有些这个就是一个法座吧，法座的上面就是画了一些，就说是狮子抬着这个法座的这个样子。所以说像这样，如果说是我们没有不了解这个狮子座的话，就看一些这个唐卡当中，尤其是释迦牟尼佛的这个坐垫，释迦牟尼佛的这个座位啊，像这样它都是。就是说是一面有两只狮子抬着，然后就是说是我尤其我们正面看得比较清楚嘛，像这样的话就是两只狮子这样抬着，狮子抬着这个法座的样子，这个像这样的话就是一个狮子座。狮子座实际上就是木头法座，它的这个这些这个下面呢画了两只狮子啊，像这样把这个法座像举起来的样子。如果我们不清楚了，就看一下这个唐卡当中释迦牟尼佛的座位，那个就是狮子座。还有就是空行呢，就是讲到了这些就是说是这个女性的成佛者，女性成佛，比如说如果我们看过皈依经啊，看过皈依经的话里面有一个金刚瑜伽母，这个就是属于这个空行，还有四面佛母，这个属于空行。有的时候呢是就是说是其他的一些杜母啊，还有一些就其他的妙音天女啊，还有其他的这些反正就成佛的就是女性成佛者嘛，女性成佛者有的时候就是空行。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在有些唐卡当中都有，尤其皈依经当中有这些很多空行围绕这方面的这样一种这个这样一种图画，只要多看一些唐卡这些方面都是比较容易理解的。
这个空行就是那个女性的成就者，像那个金刚瑜伽母或者杜母是吗？
是的。
它里边还后边还那个护法，这个是不是什么准那个格萨尔王什么的是吗？
对，是。
行，好的。还有一个是第59页，然后最下边的那个注释，那个二句跟非二句，这个二句呢，是不是就是亦有亦无？非二句就是非有非无，还是说那二句就是亦有亦空？然后非二句是亦有非有非空？这个无跟空是一回事吗？
对，在这个地方讲的是这个二句呢，就是二句它是四边的话，就是讲有边无边，二句就是亦有亦无，然后就是非二句呢，就是讲非有非无，有的时候是无就是空的意思，有的时候无呢就是它代表就是这个没有的含义，这个方面稍微有一点点差别嘛，但实际上理解的时候，这个无和空可以放在一起去理解，然后二句的亦有亦无，非有非无，就是这个就是四边。
好的。还有刚才法师您刚才讲了一个那个阿底峡尊者的一个修菩提心的一个传承，是那个七重因果，然后是文殊菩萨那个传给寂天论师，他一个修菩提心的方法是自他相换。这个在咱们这个本论的入行论里是有没有讲那个七重因果？七重因果指的是不是就是知母念恩然后报恩，是指的这个吗？
那个什么 西崇英国教授，他就是知母啊、念恩，还有是报恩，这个修悲心、修慈心、修悲心啊，然后增上一乐和菩提心，这个七种因果教、就是，像在入行论当中的这个传承，他就是不明显，字母啊，通过字母念不明。入行论的传承当中，就是文殊菩萨传给齐天菩萨这个传承呢，他就是讲的修自他平等和修自他相换，这是两种不同的修行方式。上师在一些注释当中也是讲过，像对于立根者的话，都是修持自他平等和自他相换；对于钝根者的话，就修持七重因果教授。但是呢，他的这个结果都是一样的，结果呢都是在相续当中都能够产生利益众生的菩提心。
这个我看有的法本里边那个就是入菩提行论的法本里边有那个堪布开示的那个七重因果的那个修法，这个在咱们这个入行论讲记中有没有涉及到七重因果的修法后边？
入行论的本论当中原文当中是没有的，但是在讲记当中也会提到，上次在有些地方提到过这样一种这个七重因果教授。那如果说想要比较详细的理解七重因果教授的是这个广论啊，菩提道次的广论，在讲这个菩提心的过程当中，它主要是它两个都讲了，一个是七重因果教授它的次第啊修法，然后是自他平等自他相换，它归摄在一起进行安排。但是在入行当中呢，这个方面讲虽然介绍，但是不是很多很广，不是直接的圆满介绍。这里面介绍的比较多的是第八品当中讲自他平等自他相换的这个修法讲的多一点。
那这个两种修菩提心的方法，我不知道自个儿该选择哪种，这个我该怎么选择呀？
如果是你学习这个入行论的话，就按照先学完之后呢，就看一下，就说这个入行论这个自在平等和自在相关的修法，如果很适合自己的话，就选这个自在平等的。如果说是在其他事件当中看一下七种因果教授，如果觉得那样很契合自己的话，就是选择那种契合方式也可以。关键就看自己在这个学习过程当中哪一个更和能够和自己相应吧。能够和自己更快的能够去入到这个修行的境界当中，这个就应该是可以的。
哦，行，好的，非常感谢法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在咱们这本入行论里边有黑体字的部分，这黑体字的部分就是寂天论师的他那个宋词的原文，然后中括号的部分就是无着菩萨的对这个宋词的解释，是吗？因为这个看的时候就稍微有这么个疑问。
这个就是个宋词部分，都是对，宋词部分都是这个，都是这个寂天菩萨的原文。然后呢，打一个括号，这个里面就是无着菩萨的这个他的这个注释内容。然后下面解释这些呢，就是上师的这个讲记。
哦，行，好的，感谢法师。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顶礼师傅。我这边声音可以听到吗？
可以听到。
师傅好，是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在听上师开示的过程当中，如果被外界干扰，或者是因为那时候外伤这些原因，导致心识对法不专注，有的地方就没有听清楚，或者没有听进去，那这一种情况算不算传承的中断呢？
如果说是受到了干扰，但是呢，就说是这个，听是听到了，但是没听清楚的话，这个传承方面仍然是没有断的。因为就是说真正断传承的是，比如说这个打瞌睡，睡得很厉害，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声音完全听不到了，这个时候就是一种断传承的。还有一种就是说干扰得非常厉害，就是说这个声音已经连这个声音都听不到，这个方面就算是可能是断传承。但是呢，如果说是稍微受一点外在的这些打扰，但是呢，上师的这个法音还是在听到，没有中断的话，这个不算是断了传承。
那另外就是听师傅您的开示，是不是就是只要在现场听的话就能够得到传承，对吗？如果不是在
对。
现场听，如果我是下载录音听的话，能不能得到传承呢？
这个应该没有，因为就说是听录音，听录音得传承的话，是这种像法王仁波切啊，像上师啊，他们这种证悟者哈，他有那种能力，有能力的话，就是说他们可以通过他的加持让一些听者通过录音的方式得传承。但是呢，像我们这些初学者的话，就没有这个能力。所以，如果是在现场听的话，应该有传承；但如果是听录音的话，就没有传承，没有这个能力的缘故。
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在上师讲记法本的那个64页讲到，这个念诵文殊师利菩萨的名号的功德，远远超过了千百万佛陀的名号。然后65页解释里边就说到，这方面是侧重于智慧方面的功德。那么我不知道这一个佛菩萨名号的功德是不是各有侧重的呢？那能不能我们在念的时候，就是有没有这种可能用一句佛号或者是一个咒语来含摄三世诸佛名号的所有的功德呢？
嗯，那么这个就说一句菩萨号啊，一句这样一种能够超胜很多很多的功德呢，有的时候呢像文殊菩萨呢，一方面他是这个智慧的主尊嘛，一方面他也是属于一种三世诸佛之师，所以他功德本来也是很圆满，观世音菩萨也是一样的。实际上他是不单单是这个显现菩萨的这个样子，他也是一切诸佛大悲的这样一种自性的显现，而且再加上他们本身有一种殊胜的这个发愿力的缘故呢，所以说念诵一个念他的名号超胜其他的很多佛的名号的功德呢，也在经典当中有很多解释。前面也提到过了，用一个名号啊，一个咒语来就是说总摄一切的名号或者咒语的方法呢，这个在佛法当中是有的，而且在修行的时候呢，这个也算是一种比较主要的修法吧。所以因为这个法王仁波切他在讲这些殊胜法义的时候呢，就是说我们如果说是能够了知一切诸佛的本体是无二无别，然后呢就是说是在所有的诸佛菩萨的本体无二无别的基础上，比如说文殊菩萨我显现上面对于文殊菩萨的信心很强烈，然后呢我就想文殊菩萨是代表一切诸佛，然后念这个文殊菩萨的名号就相当于念一切诸佛的名号，念文殊菩萨的咒语相当于念一切菩萨的咒语，像有这个定解有这个见解，然后再去念的话，当你在念一句文殊菩萨心咒的时候，就相当于念了所有菩萨的心咒，念了所有的佛的心咒。所以像这样的话，这个方面就是一方面是就说是经常性的去观修这些这个文殊菩萨或者这些本尊，一方面也是没有舍弃其他的佛菩萨，所以这方面对于修行者来讲的话也是很必要的一种修法吧。尤其是能够通过这个方式来了知一切万法一切的诸佛菩萨的本体，他的智慧无二无别，这个方面对我们的内心当中产生这个正见的帮助很大。所以说呢，这个侧面每一个菩萨每一个佛的侧面是不一样，但是呢他们的本体都是一样的。比如说观音菩萨的侧面呢是侧重于诸佛的一种慈悲，然后文殊菩萨呢他的这个侧面呢是显出一些诸佛菩萨的智慧。实际上呢诸佛菩萨的智慧和诸佛菩萨的就是说悲心，它是无二无别，只不过从不同的侧面呢，它对于众生，一方面众生的分别心有各式各样的，一方面呢众生的根基各式各样的，所以说有些呢是容易从智慧来产生信心去入实相，有时候呢就是比较容易从悲心方面去产生信心又去入这个实相。但是呢不管怎么样，最后所去入的实相，最后自己所成就的果位都是一样的都是和诸佛菩萨无二无别的这样的本体。
我理解您说的就是要有这一种对一切诸佛本体无二无二别的这一种定解之后，才可以能够以一佛就是一个佛号能够含摄一切诸佛名号的功德，是这样的吗？
有定解最好。那么如果说是在没有产生定解之前呢实际上因为它本来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大概我们有一种这个认知也可以这样的方式去，不是说只有到有了定解之后才能够怎么样。我们的意思就是说有了定解之后是最好最圆满的，那如果没有定解呢，我们首先就按照这样去观修，然后后面我们的定解慢慢去跟上，这方面也是可以的。
就是在法本的那个这一课里边应该是上一课里边有这一个顶礼观自在菩萨之后，然后就是在62页又讲到了要顶礼观世音菩萨。那这里边就是您刚才讲的时候，前面是那个总的顶礼句，后面是分顶礼句。然后我看到有另外的法本里边有提到，就是前面是指的是顶礼本尊，后面是顶礼传承上师，是这样的吗？
都是一样的。意义上有些时候从我们在分析的时候呢，他有的时候是总的一个顶礼和分别的顶礼，有的时候呢就前面对他自己本尊的顶礼，后面呢是他一个传承的顶礼。这些实际上呢他都是通过不同的这个侧面我们去分析的时候呢，都会有这样一种这个理解的方式。所以说呢就说是这些总顶礼和分别顶礼和或者说顶礼传承上师啊顶礼本尊也好，这些都是可以找到根据的，所以说这样理解是也可以。
但是就是如就是用那个总的顶礼句跟分顶礼句理解的时候，我就看到总顶礼句是观世音菩萨，然后分顶礼句里边又有观世音菩萨，那我觉得这里边怎么有两个呢？
哦，它是一方面是讲到，它是一个，首先是在没有分别顶礼之前呢，它是对于这个，就是说有必要在造论之前呢，总的一个顶礼的遣诸委员障碍。后面呢，它叙述到的这解释过程当中呢，有必要就是说对于释迦佛之下的这些观世音菩萨、释迦佛之下的文殊菩萨这个方面，再一个一个的通过比较广的方式、比较详细的方式做顶礼，说前面是一句话嘛，顶礼甚至观世音菩萨就可以了。后面是他一个顶礼观世音菩萨的时候，他是比较详细的，通过一个颂词来做顶礼。颂词当中顶礼的时候，更加容易让我们了知观世音菩萨具足什么样的功德啊，具足什么样的一种方式啊，具足什么样的一种利益啊，更清楚的来诠释我们顶礼的对境。所以说呢，虽然前后出现两次，这个也是可以的。一个方面是这个简略的方式，一个方面是通过比较稍微广一点的方式让我们知道观音菩萨的功德。然后这个方面的顶礼也是都可以。
那另外就是您刚才在讲的时候，就讲到那一个，就是那个三宝有外在的三宝，有内在的三宝。那么那个内在三宝里边，你就说到，如果了知这一个诸法的实相三宝的本体之后，就可以安住在那个自心三宝当中。那自心三宝是什么？我不理解，请您开示一下。
自性实际上这个自性三宝，它也是，就说是在这个我们的，就说在我们的佛性当中，佛的功德佛的本体在我们的本性当中，如来这样的本性当中，在佛性当中，它本来就是这个完全具足的。然后呢，就是说法的这个自性呢，它就是一种寂静嘛，它一种正法或者是这方面的功德，就是说是涅槃道啊或者道谛的这些法的功德，在我们相续当中，实际上意义上都是已经具足的。身的功德呢，它就是一种，就说是我们就说是修行正道过程当中，它逐渐的和这样一种这个和这样一种这个法相应。所以说它究竟来讲的话，就说是这个身宝的究竟就是佛宝。身宝究竟佛，所以说他的这些功德法，就是我们外在的佛的功德、正法的功德身宝的功德，身宝的功德当中具足的这些智慧啊，具足这些就是说离障的功德，实际上在我们本性当中都是通过佛性的方式具足的，只不过呢我们现在就不认识而已。所以通过修行佛法之后呢，我们逐渐会认识到我们内心当中的本来具足的佛宝功德、法宝功德和身宝功德。所以说这个身宝功德呢，有些时候我们理解身宝的时候，容易理解成外在的这些一个寺庙当中很多师父这方面也容易理解但是有些时候的身宝呢，它是指的一些大菩萨，或有些时候讲身宝功德的时候，它是指的一些断证功德。所以说呢，我们理解的这个自性三宝的时候呢，它不是说在我们心中有很多很多师父安住或者有很多菩萨安住它主要就是讲在我们心中有很多这些断证的功德。断证的功德在我们本性当中是具足的，然后法的这些涅槃的这些究竟涅槃的本体呢，在法性当中具足的，然后佛的实相所证悟的实相呢，在我们相续当中本来具足，但是我们没有学习的缘故，没有修行的缘故，它不开显出来。后面我们通过逐渐的去修行呢，开始认知自己相续当中实相和外在的这个三宝的实相无二无别。所以说像这样认知的情况，然后就开始逐渐从外在的三宝转移到内在的三宝，产生信心，开始皈依。是这样一种这个自信。
哦，感恩师傅，我的问题问完了。
好，安头。
喂，师傅好，可以听见我说话吗？
可以。
师傅，我就是我觉得我现在对上师三宝的信心还不是很大，很稳固，所以说就是在那个观想上师的时候，很容易起一些不大好的分别念，怎么办呢？我这现在都那个大敢想了，我有时候一想的时候就会有一些不大好的分别。
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因为我们的这个信心它也是，逐渐的这个升起来的嘛。所以说，如果说是我们在观修这个上师的时候，因为，对上师这些产生一些不好的分别念，主要是对于上师的他的这个本体啊，上师的功德啊，像这样的话，就是没有产生这个了解。所以说，我们在这个就是说观修的时候呢，首先我们可以说是两个步骤嘛。第一个步骤呢，就是讲到了，就是说，如果我们现在对上师的这些功德还不是很了解的时候呢，就观想佛，因为上师的本体和佛的本体是一样的，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如果我们能够就观想这个，就是说是，如果对上师还没有产生这个很强的信心的时候呢，就想他的这个本体就是上师，但是他形象呢是释迦牟尼佛或者其他的这个大菩萨，这方面的话比较容易产生信心。从这个角度来讲，也是首先不观想上师的样子，这个也是可以的，我们开始。 通过这样一种这个佛的自信进行驱入。还有一种方法就是讲的，我们如果不了知上师的这些所修上师的这些功德啊，或者不产生信心的话，就是逐渐的通过学习佛法的方式来产生信心，或者就是说通过看一些可靠的上师的一些传记，然后呢让我们对于上师产生这个信心，这方面也是可以的。所以看我们就说是哪个方面都可以，有方面是依靠其他的道友和交流时候呢，知道上师的具有种种功德，逐渐产生信心，有了信心之后在观想的时候就不会有了一些分别念，或者就是说实在是刚刚开始学习的时候不能够产生信心的话，就是首先不观想上师也可以，首先观想这个我们有信心的佛法僧三宝，那这个方面也是可以。但是通过学习的深入啊，我们很多这些不了解啊，或者就是不产生信心的这些障碍，逐渐都会远离之后，当我们对我们对上师就是重重的慈悲啊、功德啊这方都了解之后呢，再来修上师瑜伽，再来修观想上师的，对我们能够有更大的帮助。
哦，还有就是我那个很容易对上师的法相长相起判断，我就是很容易被那个所迷惑，就是被他的长相我就是觉得有的那个上师他就是长得就是给人一种不是很智慧的感觉，然后就会受这个影响，我就这样。
我知道。实际上就是说我们的这个对一个上师的这个信心是不是产生了，它并不是这个外在并不是很重要的，关键就是说我们要就是说对这个上师产生信心的话，就有些时候呢就是说他的这些主要是他对我们的这个帮助，比如说他的这个教研，我们如果我们说是如果我们在有些时候看书的时候一直都没有看到上师的法相，但是呢他的这个教研对我特别有帮助，而且这个教研呢对我调伏烦恼啊，对于这个上师三宝产生信心啊，像这样的话都有帮助的话，逐渐我们就会对他的这样一种本体产生信心。那么就是说我们产生信心的时候，上师也再来讲，不是因为这个上师的相貌庄严与否，如果庄严我就产生信心，不庄严就不产生信心，或者是看起来显得没有智慧，或者显得就是说怎么样啊，这个方面不是我们产生信心的一个主要的来源。所以说在这个佛法的传递的过程当中呢，就是说佛陀当然不用讲了，佛陀是显现了一种圆满的有三十二相八十因缘，但是呢在这个佛法在人间传递的过程当中，也有很多这些殊胜的上师啊、三智士，他是具足很圆满的修正功德，但是呢外面的样子有些时候呢显现和我们一样的，有的时候呢显现的比我们长得还要差得多的，但是呢内心当中他的慈悲心啊、他的智慧啊，像这样的话就能够感动每一个人。所以关键我们在对上师产生信心的时候，不是说他长得怎么样啊，就是说他样子怎么样，实际上有些时候呢就是说是外表长得很好的不一定有智慧，然后外表就是说我们觉得没有智慧的人他的的确确具足很深的智慧，这个方面不是判断的标准，判断的标准关键就是说他讲的法啊，他的这些智慧啊，他的悲心是怎么样，我们了解他的悲心哦，觉得他的的确确如果一个人他有悲心有慈悲心的话，他一定会利益我们。所以我们观察上师的对他产生信心的时候，就看他对众生啊，对我们有没有这样一种慈悲心，有没有菩提心，如果有菩提心他一定是会利益我们的。然后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说他有了善心有了慈悲心还不够，他的教言讲法能不能够灭除我们的迷惑灭除我们的这样一种烦恼，能不能帮助我们在学佛啊过程当中再进一步的去上进。所以说他的教言如果是充满智慧的，那我们就应该去依止，而且对于上师他的本体像这样的话产生一种信心，而不是从相貌上从他的智慧和慈悲方面呢去产生一个就说是殊胜的信心。然后这个时候去祈祷的话，主要是圆的是他的智慧和大悲，所以我们得加持也是主要是从他的智慧和大悲得加持，而不是从他外在的形象得加持的。所以说我们应该可以把这个注意力转向他的慈悲和智慧啊等等方面，这个时候比较容易处理这个问题。
谢谢师
父。阿弥陀佛。
哎，听得到吗法师？
能听到，可以。
法师，我的问题是，就是我们在观修皈依的时候呢，就是根据咱书上那个内容，就是那个就念诵那个皈依师、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的时候，是不是我在念皈依师的时候，我是不是就马上就要观想到就皈依上师？然后皈依佛的时候，是不是就马上观想那个佛陀？然后皈依僧的时候是那皈依法的是不是时候，是不是观想那个皈依佛法？然后皈依僧的时候是不是观想皈依就是僧？就是这是不是分为就是这种次第的这种观想？
这个看自己的这个具体的情况而定嘛。有些时候呢，我们这样说皈依师、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的时候，如果有的时候念的比较慢呢，我们的这个观想能够容易跟得上，而这个效果也会不错。但有的时候我们念的比较快的时候呢，有的时候就不一定有这么这个我们的注意力 马上就说是这么高速的运转的话，有的时候时间稍微长一点会非常累。所以说在有些观想当中呢，就是比如说我们在念诵皈依师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的时候，我们口里在念诵这样一种四皈依，但是我们观想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在分阶段，比如说我在这个几分钟之内，我口里面我在念皈依师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但是我主要观想的是上师的功德。然后呢，再过一个阶段呢，我主要是在把这个上师功德观圆满之皈依他的这方面呢，就是说是圆满之，我再把重点放在皈依佛上面。这就是说，在几分钟之内，我都是观想皈依佛，然后再过几分钟之内，我都是观想皈依法，然后再过一段时间当中，我就是注意力观察放在皈依身上面。这个时候呢，容易就是说我们在修皈依的时候呢，容易比较着重的对某一个圣尊，他就说是或者是皈依的这个对境呢，能够产生一种比较稳定的一种信心，而且我们的这样一种皈依的这样一种决心呢，也是稍微因为它时间比较长嘛，所以说它就比较容易稳定一点。那么如果说是皈依师的时候，马上观想皈依啊上师，然后皈依法了皈依佛的时候，马上换成了皈依佛，这个是有的时候我们的心太快了，转得太快了，转太快缘故，有的时候对这个所皈依的对境的功德反而就是不太容易产生那种定解。所以说呢，我们看这个情况，当然有些人他就是他的这个长期根基不一样嘛，根基不一样，所以他在念诵的时候，一方面他嘴里在快速的念诵四皈依偈，但他的心智呢，也是因为他对于这个佛法僧三宝，对于上师的功德很熟悉嘛，所以他就可以高速运转，高速运转的时候，他的信心也是持续不断的产生。但是我们在初学的时候，如果说是觉得这样高速运转，就是说对我们修行不一定有很大的帮助的话，就像前面我介绍的一样，就说我们把这个，比如说修皈依半个小时，半个小时呢，我就可以就说是首先总的皈依上师三宝。然后呢，在这个下来之后呢，在这个过去之后呢，就把这个分成几段，在这个五分钟之内，我就观想上师，着重观想上师的功德，皈依他。然后呢，再过一段时间之后，着重观想佛，着重观想法，这个就比较稳定。当我们就说对于这个所皈依的对境修了一两个月之后，非常熟悉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再看自己的情况去调整，这方面都可以。关键问题是在我们在念皈依的时候，要对所皈依的对境的功德了知，对他的这个信心要逐渐增长所以说呢，看我们采用什么样的方式比较适合呢，这个方面都可以做调整的。
那个法师，我还想问一下，就是观想自他一切众生融入三宝，三宝融入诸佛无二无别的根本上师，就这种观想在那他说的是那个在无有任何执着的境界，这种境界是什么样的呢？我们就观想不出来呢。
对，这个境界的话，实际上是按照了一些修法过程当中呢，就是这个最后这个境界就是讲一切无所执，一切无所缘。如果学习过中观呢，学习过般若呢，它的这个精华，它的核心就在这个地方。因为就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是通过就是说分别心，通过有相的方式去皈依的嘛。那后面呢，我们就说是要这个就是说就近皈依的时候，它要安住在法性，它是无形无相的一种熄灭分别心的方式去皈依的，然后从这方面安住他的这个本体的境界。实际上我们所皈依的对境，上师也好，佛也好，法也好，僧也好，它都是一种离系的本体，它就是一种究竟的实相，远离分别心的本体。所以说最后我们就说，我们最后皈依的目的呢，也是要达到和他们的这个本体无二无别的这样一种状态。所以说最后我们在融入的时候呢，主要是把我们的这些分别念啊，把我们的想法全部就说是融入到这些一切系论的实相当中，这个是以后我们作为证悟一切万法实相的一个缘起。所以当我们融入到这些离相的这个圣尊或者根本上是相这个状态当中，我们去安住一会儿，安住这个境界，这个境界实际上它是一种远离一切系论的境界，离开分别念的境界，它实际上就是上师所证悟的，三宝所证悟的这种殊胜境界。我的心和他的这样境界成为无二，成为无二，像这样主要是这种境界。那么如果我们学习过这样一种中观呢，或者说学习过大圆满的话，就安住在这样一点。如果没有学习过的话，那么这个境界是什么？大概最初的时候就是什么都不想，什么都不想做一会儿。那么这个什么都不想，实际上它并不是这个仪轨当中所要求的一种标准境界。但是呢，如果我们实在没有办法安住在一种离系的境界的话，那么就什么都不想当中去做一会儿。这个什么都不想，就从某些角度来讲，还是比较接近于这个这样一种实相。但是呢，什么都不想呢，必定不是究竟实相。所以说，我们在通过不间断的学习，尤其是后面学习空性啊，学习这个离系论的这个见解的时候呢，后面我们会体会到，他这个安住在什么都不注意的状态当中，应该是这样的。最后融入归境的应该是这样的。后面慢慢会体会。所以，如果我们这个时候没办法做到的话，我们就什么都不想，不注意什么都不观察，不想，就在坐一会儿就可以起坐，就可以回向了。
法师，我还想问你一个，就是我们念诵那个四皈依的那个颂文的时候，是不是需要计数啊？就是念多少遍以后开始观？
观想的话，实际上有的时候，就是说如果没有要求计数的，不计数也可以啊。关键就是说我们在这个时间当中，比如半个小时当中呢，我们就是在这个以时间嘛，以时间来计数，这方面也可以。反正我就在这个半个小时当中，我就开始一边观想一边念诵。一边观想一边念诵，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念诵这样一种这个皈依偈，它是语的功德嘛，然后观想它是意的功德，像这样的话就说是从这个方面也可以。那么如果有些时候需要计数呢，就可以就，但是我看上次在这里面呢，没有要求计数，没要求计数了，我们就不用计数也可以。关键就是在我们修持这个皈依的时间当中，最好能够产生一种临舍生命、永无不舍三宝的这种决心。因为就是说是我们在这个生命和皈依三宝二者相比较的时候呢，生命它是短暂的，它会流转的，而就是皈依三宝呢，它是我们启发我们的就是个殊胜慧命的一个最为殊胜的一个助缘。所以说如果我们能够不舍弃三宝的话，我们还会获得很多修行的机会，如果舍弃了三宝的话，实际上我们就说会中断或者说没办法获得解脱的机会。所以二者比较起来的时候呢，皈依三宝这个决心这个誓言比这个生命还要重要，所以说我们要手持的一种临舍生命也不舍三宝的这样一种决心很重要。所以说皈依它是一种以信心为本体的，在这个修法过程当中刻意来提升自己的信心啊，刻意的来就是说安住不舍三宝的这样决心，这个是一种皈依的它的核心。所以一边念诵皈依偈一边这样观想，那就已经可以说已经足够了吧。
法师，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作为就是初学者，没有学过中观呢、般若呀，然后我们在安住，就像您刚才说的，就什么也不想的那个安住的时候，可是往往有时候我们就是在那种就是什么也不想安住的那种情况下，就是这个总有一些什么外散的那种或者打瞌睡那种状态出现了，这样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样就是？
这有两种方法，一种方法就是说按照有些修法的时候呢，我们就说是最后要安住嘛，安住是什么都不想，什么都不想的安住的时候，如果你一开始起心动念了，这个时候就下座了。就不用再修了，这个方法也是一种。还有一种就是说，如果你这个时候想安住的时间长一点的话，就是说当你在什么都不想过程当中又产生了一个分别念，产生分别之后，你就通过其他方式就是把这个分别念压住，我就说是虽然它产生分别念，但是我把它压住之后，我再这个多坐一会儿也可以。一般来讲的话就是这两种方式，但是如果我们不懂得怎么去压住分别心的话，就是说是当我们在起心动念的时候就可以下座了，就可以开始回向。因为最后针对初学者来讲呢，最后安住的时间它不是很长的，它都基本上就是讲就是我们尽量能安住，如果一产生分别念，它马上就可以下座开始回向，是这样。所以说我们采用第一种方法比较好一点。
但是如果说是我在安住的时候，如果说我产生了这种就是这种散乱以后，然后我突然意识到了，然后我又没有下座，就是接着再安住一会儿，这样可以？
这可是可以。如果能够安住的话，以前我们讲两种方法嘛，如果你意识到了之后能够压住它，或能够让它不再起分别念，然后再坐一会儿也可以。像这样的话它也是一种训练禅定的一种方法，训练我们心安静的一个方法。所以说但是呢，我们因为这个地方主要修的是皈依嘛，主要修的是皈依，所以说最后那个什么都不想安住呢，它就是说不是在这个地方的主要的修行的这个对境啊，不是它主要修行对。所以说呢在就是说如果能够再坐一会儿也可以，但是如果时间方面已经到的话，就直接下坐也是可以的。
好的，谢谢法师。
阿弥陀佛。
哎，法师您听得到吗？
听到。
想问你啊，那个在《十轮金刚》里头，这个佛陀那个宣说密法的时候现了报身像，是不是可以说现在目前有资格传密法的上师肯定都是报身佛，可以这么说吗？
不能这样说，因为就是说佛陀当时传密法的时候呢，显现报身像，有的时候是报身像，一般来讲的话显现报身的时候它都是针对的一些证悟初地以上的菩萨，他能够见到佛陀的报身像。但是说显现报身像呢传灭法的话，佛陀当时他是显现报身像传灭法，他有他的必要性。有的时候呢他就说是这个比如说就报身他显现的这个功德呢，他就是比较恒长啊，或者说他更表示一种比较圆满的意义，所以有必要呢外在显现一些报身像。而且所传的密法所修持的这个圣尊很多也是显现这个报身的这种自信， 所以有必要呢显现这样报身像。但是呢现在是不是就说是能够传遍法人都是报身，这个不一定，因为传遍法呢不一定都是必须要佛才能传，因为就是说佛陀是最初传遍法的人，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他的这个他就显现的这个标准呢、啊、相当都有他的这个必要性。但是后面的这些佛陀的这个弟子当中弘扬遍法的过程当中也有佛的化身，也有这样一种这个菩萨的化身，有些时候呢就是说如果得到了特殊开许的话，传遍法的人凡夫也可以，所以说呢就是说能够传遍法呢他就说不一定都是要报身才能传，我们不能说佛因为传遍法是显现的报身，所以说只要传遍法人都是报身，这方面就是不能这样去观察的。
哦，可是那个刚才您也说了，那个在那个讲义里说了，那个要把上师观的与佛陀无二无别，那我把上师观成报身佛也是可以的呀，要是按讲义里那么说的话。
当然是如果是观想的角度来讲的话应该是可以，因为就是说有些时候就是有些时候传法的人呢有些时候是佛无二无别的，有些时候呢是凡夫人，所以像这样的话就说，但是我们在观想的时候呢他就说不一定有的时候完全按照实际情况去观想的，有的时候为了让我们的这个产生信心啊，有的时候让我们产生清净心，像这样的话就说是有这样观想。但是当然就有些上师啊，像法轮一宝上师什么去啊，他们就是的的确确是具有很殊胜的这种功德，所以说在观想上师的时候把上师观想成这样一种，不单单是要观想成报身，而且要观想成法身，因为就是说是从三身的角度来讲的话，化身的变化是最大的啊，化身它是跟随于众生的这个业果，所以说它显现时候呢，像释迦牟尼佛它显现的化身，它有生老病死，然后呢就是说上师它显现在我们人间的时候呢，有生老病死，这个方面是化身的自性，报身的自性它是在菩萨面前显现的，它是个这么粗大的这种生死是没有的，所以说我们在这个圆功德的时候呢，对于报身它能够产生的这样一种信心就更强烈啊，更亲近一点，因为它毕竟连生老病死的这样一种粗大的显现都没有了，所以说我们能够圆上师啊佛陀的报身就观想，他产生的信心就更加圆满。然后呢法身呢他是离开的不单单是没有这样一种变化，而且是连他的这样一种细微的无常千变的无常也没有了，然后呢连这些显现的这个形象也没有了，所以说我们在观上师的时候他要了知上师的法身功德，这样去观想的话他就是最圆满的。那当然有时候我们比较容易的看上师的这些表面的这些显现啊，上师有生病啊，上师有这些方面都是他在我们众生面前的一种视线而已，因为我们现在众生呢有生老病死，所以说如果上师在度化我们的时候显现一个特别就是说是圆满的特别像一个天神一样的话，有的时候我们就反而不容易亲近，觉得上高高在上他是一个神，我们是一个人，像在那就觉得没办法亲近，所以说如果上师他虽然是佛，但他显现一个一般的人的样子呢，我们更加容易接近他，更加容易在他面前去听闻佛法更加是，而且他有生老病死嘛，他要显现在今生当中他怎么样就是说修行怎么出家，怎么样有烦恼，怎么样对治烦恼，怎么样成就，我们想呢他能够做到我们做的，所以他显现这些化身像对我们来讲容易亲近，但是我们在观想的时候应该知道他的虽然显现是一种生老病死的这个显现，但实际上他是一种佛的这个本体，这样观想的话就对我们产生信心就更加圆满。
圣西师那个这个上师呢在那个讲义里边多处就是视线谦虚，是不是也是这个意思，就是您说的这个。
是的，因为就说是上师他就说是本来他的这个功德法轮一宝这些就是在这个不同的场合呢也是讲了很多上师的殊胜功德，而且我们自己了解上师也有很多殊胜的功德。但是呢就是说上师在不单单是在入行人当中，在很多法本当中都非常低调，都非常谦虚，实际上呢有很多必要性，因为现在的很多人呢他就说是这个动不动有一点点功德就很喜欢吹嘘自己，所以为了针对这样一种问题，为了他的传承弟子也能够保持了一种低调的学佛的方式，像这样的话他人家也是虽然具足很多功德呢，但是在法本当中视线的非常谦虚，实际上我们就知道上行下效嘛，就是我们的上师他做什么事情下面的人呢他也愿意做这个事情，上师显现的很低调，上师显现的很谦虚呢，实际上也能够影响到我们的这个学法者我们自己在和别人讲话的时候呢也不会使用这些很高调的话有做一点个梦然后到处去宣传这些方面不会这样的就是说是我们就也容易经常去的去反观自己的过失，像上师一样去做这些脚踏实地去做弘法利生的事情，实际上他有很多的必要，就是这样的，虽然他是一种 佛的本体，但是为了引导我们呢，它就是显现谦虚啊，显现这些，显现这样低调的。实际上我们在这个学习过程当中，实际上这个效果已经显现出来了。就是说我们在佛学院学习的这些道友也好，在外面的学习道友也好，就是说如果是跟着上师学习时间比较长的人啊，他都是比较低调的，都是比较谦虚的。就是说出现在他传承上弟子当中，出现很多就是说在外面大吹大擂的这些很少很少。所以说呢，我们就知道上师他是这样显现的话，就是有他这样一种必要性啊。希望就大家在学法的时候也能够从这些当中呢啊，从这些平时的语言啊，从这些大老人家的讲法当中能够知道啊，就是说上师具足这样一种殊胜的功德，还有这些特殊的必要性，我们也要经常去学习。
好的，我们第二个问题是，观音本尊呢，他是那个诸佛菩萨大悲心的总集，但是如果我们出离心不稳固的话，祈祷观音菩萨，可以吗？可以让我们的出离心稳固吗？
如果就是说这些观世音菩萨或者文殊菩萨，他们实际上呢，从一些角度来讲的话，他们就说是从他的作用本身来讲，他就相当于是个如意宝一样，他可以满一切愿。但就说是我们在祈祷的时候，一方面我们就是要观待这个对境啊，对境是已经圆满了，毫无疑问，像在那观世音菩萨一方面他们这个功德已经圆满了，但是关键就在我们在祈祷的时候，我们在祈祷的时候的一些信心啊或者其他方式是不是具足。如果说是我们内心我们自己的这样一种条件也具足了，然后对方的这个赐予加持的能力也具足了，两个方面的意愿都具足了，如果我们去祈祷的话肯定会逐渐逐渐帮助我们产生这个出离心。但是当然这个产生出离心的方式有很多，有些地方呢就是说是毫无任何的征兆，突然就在一天，或者发现发生在早上，或者发生在晚上，或者发生在你听课的时间当中，毫无任何征兆，你的出离心就非常猛烈就爆发出来的，这个情况也是有的，得到了加持，很明显的加持。有些时候呢是你祈祷之后呢，就是说观音菩萨加持你遇到某个对你来讲非常非常契合的教研，然后你一看之后呢，马上就能够相应，马上就能够产生那种出离心，这个情况也是有的。然后或者就是说呢通过他的加持遇到一个能够指引你产生出离心的这样一种上师或者道友，然后呢你通过他的这个教研啊，通过他的帮助你产生这个出离心。所以说这个方式是很多，但是我们如果去祈祷的话一定会给我们加持的。出离心是这样的，菩提心是这样的，证悟空性也是这样的。所以说像在那我们就说对于这个如意宝像的观世音菩萨等等，像在经常性的祈祷也能够帮助我们产生出离心。
对，就是说刚才我跟您说的那个问您那个问题，就是说我比如现在我想那个祈祷自己那个生出菩提心，我一样可以去祈祷金刚萨多如来是吗？不一定非要祈祷那个可以。
是，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比如说我现在我是初学者，大圆满前行跟入行论这两部论，我应该先首选哪一部？这个您能回答吗？不知道。
实际上如果有时间的话，两个都可以学，但是如果没有时间的话，就是那个一个为主要的，然后呢其他一个呢就说是有辅的也可以。入行论它里面讲的主要是比较集中的来宣讲产生菩提心的这个窍诀，是这样的。那么大圆满前行呢，它是实际上是一个修行者他一种更明显的次第，怎么样就是说首先出离心菩提心这方面它次第比较强。入行论呢它就是比较密集的宣讲这个菩提的方式。如果你对于想要就是说对于菩提心方面很快想要产生的话，就是比较主要的学入行论吧，我是这样建议的。
行，那个大圆满前刚才您问的您那个两种那个生菩提心的修法，那个大圆满前行你宣讲的主要宣讲的是哪一种呢？是那个修自他相换的，还是那个七重因果？
大圆满前行里面在讲菩提心的时候宣讲的是自他，首先是先讲的是四无量心四无量心当中呢也有一些字母啊这方面的窍诀，但是呢它主要是在讲这个入行论的在讲这个菩提心的时候，它主要是通过自他平等自他相换自行他众这个次第，也就是说比较靠近入行论的窍诀吧。
哦，好的，那个法师还有一个就是，要不我再重新排麦吧，因为刚才问的有点多。那感恩法师吧，我再重新排麦吧。
行。
阿弥陀佛，定力师父，我看刚才排麦的不多，所以我又提了一个问题，就是在那个刚才讲的那个入行论是虽然是论点，但是它是属于经藏的范畴，那么 有一些论点，它有的是属于论章的，有一些是属于经章的，我们怎么去区别它呢？
区别有的时候跟着我们自己的这些智慧去区别，有的时候很困难。因为就说是这个，如果是他这个说区别这些经啊论啊，它里面有一些标准，一方面也是比较微细的，所以说完全是按照我们自己的这样一种这个智慧去去这个分析，做一个观察。如果没有一个指定性的这个纲要的话，通过我们自己的能力很难去区别的。所以说我们只有怎么样呢，就是说比如说在这个这个入行的注释当中，无著菩萨他通过他的智慧观察说他是属于经藏范畴，然后我们只有通过这样的方式去靠近怎么样，为什么，大概是哪个方面属于经藏的范畴，像这样的话从这方面去体会比较好一点。因为他们已经观察好了，他们说是属于经藏，然后我们就是通过自己的智慧去靠近这个为什么属于经藏的这样一种原因，大概去分析一下应该是可以的。否则的话按照我们自己的本体的智慧去观察，可能对初学者的人来讲有点困难吧。
哦，好好，感师傅，我的问题问完了。
阿弥陀佛。
顶礼法师，然后我想有三个问题想请教法师。第一个问题就是，学习入行论的那个学员，现在就是有3年的时间都在学习入行论。那这3年当中，为了完全的通达这个怎么来修菩提心，它会涉及到中观的一些甚深的一个含义，特别是在讲到禅定品的时候。然后我想请教法师，在学习入行论的整个过程中，是否可以去找一些中观的课程来自己自学一下，就是来能够一个是方便观修，另外一个方面也可以更好的去通达这个入行论的这个意义。感恩法师。
那么这个第一个问题呢，在这个学习这个入行的过程当中，它后面它会就是后面吧比较密集，就第9品当中它会出现这个智慧品中观方面的内容，其他地方有一点点的不多，关键是第9品。那么如果说是我们要在这个过程当中，既要了知世俗菩提心，又要了知圣意菩提心，如果有时间如果在时间精力允许的前提之下的话，去找一点这些其他的这个中观的方面的书来看呢，或者听一些上师讲的这些中论呢，像这样的话对我们帮助我们理解中观它应该是有很大帮助的。因为有些时候呢，如果我们提前去学习一点，或者说是同时去看一点其他的中观方面的书，它因为从不同的思路不同的角度来帮助我们来就说是这个解释中观的这个实相，来帮助我们逐渐的了解这个中观，像这样的话实际上应该可以。我们在学习的时候，有的时候也会有时间的精力的基础之上，也会去了知，去看很多其他的参考资料这个方面当然是可以的。所以说如果想要对中观有兴趣如果有精力时间的话，我觉得还是应该可以去听一下其他的中观看一下其他的中观，这个应该是对自己有帮助的。
好的，感恩法师。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现在有家行组的同修，因为我们这个昆明慈惠组是大家在一起修学，然后我看他们顶礼什么，然后我也非常想随喜他们，就是在修家行的时候，为了升起真实无二的菩提心，然后一边在修学，一边在忏悔业障，然后在顶礼，这个时候自己在私下在家里面也修家行，是否可以用入行论的相关的理论以及如何发起真实无伪的菩提心来摄持所有的这个家行。感恩法师。
当然我们在修家行的时候呢，他的这个修家行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利益众生，而入行论当中所讲到的就是为了利益众生。所以说实际上呢，按照严格的标准来看，就是我们在顶礼的修家行的时候呢，他是入行论当中的这个所权的意义他绝对是不能离开的。所以像这样的话，我们在修家行过程当中应该有入行论当中所讲到的这些这样一种殊胜的义理比如说是抛弃自利或者就是说利他或者忏悔或者说随喜很多。如果我们有这样境界的话，实际上入行论当中所讲到的空性这个空性的教义在修家行的时候它必须要有。一方面就是说是圣意当中空性，一方面名言当中如梦如幻的方式去做顶礼，这方面也要有。所以说他修家行呢，就是说如果我们能够有这些殊胜的这个见解，有这些殊胜的智慧，入行论当中的这些智慧都要用，实际上能够用得上的话是最好的。就怕我们在 就在修的时候呢，可能是胡思乱想，其他地方多一点。那么如果能够做得到的话，尽量是把自己顶礼的时候呢，就是为了利益众生，真正从他的意义上面去，不是干巴巴去观想，而是真正从内心当中想到利益众生的必要，想到众生的可怜，然后我自己修行是为了他们修行。像这样的话，就说是有这个入心论的思想去做，那是非常非常好啊，非常好。所以说你这个想法这个思路呢，我觉得是非常应该说是很正确的一个想法。
非常感恩法师。然后第三个问题是，就是学习入行论的那个出世间禅定，是否就是观菩提心的这个早上半个小时的这个禅坐，是不是就是可以修持出世间的禅定？感恩法师。
出世间的禅定呢，实际上从他的这个入行论的整个体系来讲，它是引导我们就是说处理世间的。所以说如果从这个标准来看的时候呢，是为了就是说是处理一切的轮回，或者是为了让自他众生都能够处理轮回，然后就修禅定呢。这种禅定呢，从广义的角度来讲，可以称之为就是说是出世间的禅定，或者是说我们说的比较就是说是这个怎么说呢，定义的比较准确一点，它是随顺于出世间的禅定。为什么叫随顺于出世间的禅定呢？因为就是它是必定是为了自他都能够获得成佛去修持的某种观修方法，所以这种修法它随顺于解脱道。那为什么说随顺呢？实际上它出世间的禅定它应该有它的标准，一方面它是必须要有圣观的正见呢，有这样一种无漏的本体，无漏的这样一种正悟去摄持的这种禅定才叫做出世间禅定。所以那种出世间的禅定应该是圣者才有的，所以如果单单从出世间的禅定本身来看，它应该是只有圣者才有。但是呢，现在我们的这种修法它必定是就是说是靠近随顺那种出世间的这个果，而且又修的是禅修又是禅定。所以说从稍微不太严格的角度来讲，从广义的角度来讲，它可以说是出世间禅定，或者说是随顺出世间禅定。如果我们这样修下去的话，我们可以逐渐逐渐的获得那种真正圣者相续当中的那种出世间禅定的这个本体。
哦，好的，感恩法师，我的问题提完了。
阿弥陀佛。
哎，圣信师你好，在咱们书的81页下边，那个81页的最下边有个大鉴禅师说的话，叫“饮水之源，自觉自悟，希其远哉”。这句话我们可不可以理解成，懂得感恩，然后那个向一切众生学习，就是一切众生都是我们的善知识，可以这么理解吗？
可以吧，反正上次在这里面也做了这个注释嘛。反正就是他一方面是要知道这个感恩的，一方面就是说是这个能够了知一切的话啊，就是说是能够就是说自觉自悟，实际上就是说所有都是你的善知识，都是你引领你去这个都是引领你去就是去除实相的方法。所以说从这方面讲的时候呢，上师也是不是很远的意思。所以说他里面也有就是说理解的这些饮水思源呢，或者就说是感恩呢，或者就说是利益他人的这样一种方法。所以说如果有这样的心的话，很多很多其他的这些众生都是帮助我们觉悟的这样自信。所以说这个所谓的师呢，他就说是有很多广义的理解嘛，反正其他的众生呢能够帮助自己去除菩提道，都可以作为自己的这样一种去除菩提道的老师。
哦，好的。还有最后一个问题是在咱书的84页，刚才您讲了那个律藏是属于戒学，然后是经藏呢属于定学，论藏呢属于慧学，然后此论呢就咱们入菩提行论呢属于那个定学。为什么说咱们入菩提行论属于定学呢？这个刚才您开示的时候没太听清楚，您能不能再给说一下？
我们也是对大概分析嘛，大概分析的时候呢，他就说是因为他这个论藏当中，他这个慧学呢主要是讲了一些就是的一些很深的一些名相啊，或者说自相共相的这些分别的方法，但是在这个入行的当中没有。然后就说律学呢，就说这个就说这个律藏呢，它主要是讲到了这个就说戒律啊，怎么样去很多行为方面，像在这里面有是有，但是它也不是特别的这个着重。但是呢就是说经藏它是主要是阐释这个定学，就是说我们修行的方法，修行的次第。主要从他的修行的方法、修行的次第的角度来讲呢，他既没有这样一种这个讲到很深的这些就是自相共相啊，这些法相很多很多这些方面没有讲，而且呢就是说是很多完全着重于自己的行为戒律方面没讲，主要是讲如何升起这个菩提心的次第，如何修持菩提心的方法。说这个方面是靠近或者随顺于这个经藏，随顺于定学，他主要是从这个方面来比较容易理解。
进学的意思是不是就是说要不断串习的意思？
啊，不断串习是有这个意思啊，因为禅定它有一个不断串习的意思。然后呢，这里面也是有这个如何教导我们去逐渐逐渐，就是说通过这样一种不断的修行，然后就趋向于菩提心的成熟啊，利益众生的这样一种这个能力，这个方面呢也是很明显的。
嗯，行，好的，感恩法师，阿弥陀佛。
哦，阿弥陀佛。那么下面我们这个问题也提完了，提完之后呢，我还是把这个善根呢回向一切众生，上师诸佛如何回向，那么我们也如是回向，愿一切众生离苦得乐，究竟成佛。所论地狱贪嗔痴八逆陀罗尼波三藐八邪将揭伽罗去妄论自悲自彼诸利诸恶诸恶修障以诸荣华具成不可养那自彼但把常养诵多吉永等根地诸不得得往那月那去和公司说等恶生气切切那恶诸恶干恶自彼提前解外诵东吉多把一愿求恶事那没想起求得得不及的大不将看命做干毛动而让动也得还了莫加本原本那不生修前因的这把邪恶则不总结了结了我跟得养起全部的将我化物结缘起失踪跟得让我们能力动步想起说把想做大心胸马翁能整个价格举止沿的工厂叫我这动大德表彰你你求得者把精神你别个和读读书让我们理解这位神经的恩赐的菩萨的经养的经我曾动不了算给农顿土亲自你不再进做不了书正面的家等大洋赢得你人民总能喷的话基础地根原来门把的过那同居的送给我用当得住这是公寓偏住特别的人满内这个你的主是什么我是个把作品摸你给你那位色神下不是熊嗡啊嗡伴这个人伴马斯的嗡啊嗡伴这个